Could you please tell me the real?
昨天，也就是11月17号，日本外务省亚洲与太平洋局局长金井正章紧急赶到北京。日本驻华记者啊，闻讯之后啊，就紧急赶到了首都国际机场，把金井正章团团围住，向他提问题啊。
A lot of attention, even in Shikoku. So, could you please comment on it? Is it real?
大家可以看一下，金井局长啊，表情非常肃穆，一言不发啊。时间退回到11月7号啊。哎，高市早苗在日本的众议院接受质询的时候讲了那段著名的话。
だからどういう場合にその時期が事態になるのかということをお聞きしたいんですが、いかがですか？
高市内閣総理大臣。
まあこれはやはり他国に他のまあ台湾でしたら他の地域と申し上げた方がいいかもしれませんが、あの時は確か台湾有事に関する議論であったと思います。その台湾に対してですね、まあ、武力攻撃が発生する。で、まあ、海上封鎖っていうのもこれ戦艦で行い、そしてまた他の手段、まあ、合わせて、この対応した場合には、まあ、武力行使が生じうる、話でございます。例えばその海上封鎖を解くためにですね、米軍が来援をすると、まあ、それを防ぐために何らかの他の武力行使が行われる、まあ、こういった事態も想定されることでございますので、まあ、その時に生じた事態、まあ、いかなる事態が生じたかということの情報を総合的に判断しなければならないと思っております。
这之后中日两国进入到了自建交以来最大的一场外交冲突。正是在这种背景下，金井局长嫌命要到北京来向中国政府解释日本政府的立场，希望中国政府给予理解啊。截止到我今天录节目这个时间点啊，双方谈判还在继续。我今天早上看新闻啊，早晨的时候金井局长离开他的住所，进入到了中国的外交部，但是直到我们录节目的时候，双方谈判还在继续呢。但是我在这里头啊，可以预言金井局长这次的北京之行啊，不会取得什么实质性的进展。具体为什么这么讲呢？等一会儿我们再分析啊。我们昨天的节目啊，讲的是高市早苗的这段言论呢，按照日本的宪政体系，它是不是合法？是不是真的就是到了日本存亡危机的那种程度？就假如说中共武统台湾啊，那么我们今天继续这个话题。今天我们讲什么呢？就是高市早苗这段话发表完之后啊，中日两国在外交层面所进行的一系列的角力啊。大家都知道高市早苗的话呢是11月7号那一天在议会发布的。11月8号这一天中国就做出了强烈的反应。最先反应的啊是中国驻大阪的总领事叫薛建。他呢在11月8号的晚上11:40啊，他发帖子，他睡不着觉。我估计是薛建啊爱国主义情怀澎湃啊，看到了高市早苗的话他睡不着啊。所以晚上半夜11:40他发了一个推特。这条推特有可能载入史册。因为他几乎也引发了中日两国的一场外交冲突啊。他的话怎么说的呢？他说啊，对那些擅自闯入的肮脏的脖子就毫不犹豫地砍下他的头颅，你们做好准备了吗？他这段话他不是单独发的，他是评论日本共同社的一个新闻，就是日本共同社的新闻报道的就是高市早苗在11月7号议会接受质询的时候讲的那些话。那你想想这个薛建呢，他是驻日的总领事嘛，不像我啊，我虽然在日本啊，我平时都是用中文发推特，说实在的日本人一般来说看不懂我发的推特嘛。但是这个薛建不一样啊，薛建发的全是日语，而且薛建长期以来啊就被日本的政界认定为是战狼，所以他的这个推特很多人都盯着呢。他一发表完这个言论之后啊，那日本国内的网民就不干了，炸了。你想想薛建这句话可以从两个方面去理解。一方面你可以理解啊，假如说中共武统台湾，日本认为这是事关国家存亡危机，于是动用集体自卫权派自卫队对中国这解放军迎头痛击，那在这种情况下，那中国人民解放军咔嚓就要砍脖子，对不对？那这个砍脖子砍的是谁呢？砍的是日本自卫队。但是另外一个方面呢，你也可以理解为那下面他这个报道中间讲的是高市早苗，对吧？那你这个砍脖子有可能砍的就是高市早苗的脖子啊。所以当时很多日本政界的人就认为薛建的言论是恐怖主义言论，你作为一个 中国的外交官你驻捷日本，你直接要砍日本首相的脖子，那这个严重违反外交礼仪。自民党马上就出台了一个决议，在议会里通过了一个谴责削舰言论的这样的一个声明，并且号召日本政府啊对削舰采取行动，要求中国政府也对削舰采取行动，如果不采取行动的话，他就要求日本政府有可能把驱舰给驱逐出去。那这段话国内的很多小粉红那是非常支持啊，认为削舰这段话代表了中国的这种正义的力量啊，然后呢对日本还直接开始开怼啊。怎么看这段话啊？我个人认为啊，薛建这个人绝对是一个麻烦制造者。薛建这个人的背景我在这里给他简单介绍一下。他呢是1992年进入到中国外交部的，长期以来就是做中日外交工作啊，57岁现在在大阪呢做总领事，相当于一个正司级干部啊。他呢长期以来啊被当作是战狼外交官，大家知道中国的战狼外交官有哪几个人代表呢？赵立坚是最明显的一个，对不对？然后呢就是驻法大使卢沙野，然后紧接着就是薛建，中国驻大阪总领事，这里头行政级别最低的是赵立坚，副司级，然后这个薛建呢是正司级，卢沙野呢是副部级。过去3-4年的时间里头，这几个人表演可谓充分啊。但是去年大家都知道，赵立坚完蛋了，被调到了边境海洋司当副司长去了，提前养老了。然后卢沙野呢，从驻法大使的位置上也下去了，安排到了一个驻欧盟特使的职务，那基本上也都养老了。就剩下一个薛建还在驻大阪的总领事这个位置上啊。所以你看到了薛建这个人呢，长期以来他就喜欢在网上发言，而且发言的言论本身呢总是啊不太礼貌，就说话比较粗鲁，比较粗俗，很黄很暴力。这种话呢就跟当年赵立坚一样，就给人感觉有点像痞子。我为什么说这个战狼其实对中国政府来说这是一个负资产呢？他们不但解决不了问题，他成为了一个问题的制造者。你就比如说这薛建这个言论，按道理来讲啊，高市早苗这次啊他说的话可能事关中国国家主权，中国你抗议也好交涉也好都没问题。但是薛建这个人呢，他在网上发表这个言论之后啊，立刻楼就歪了，那日本政府马上开始跟中国强烈抗议，你这个薛建这个人你严重违反外交礼仪，对吧？这就导致了整个这个焦点就失焦了，本来是一个国家主权问题，现在变成了一个外交礼仪问题了。所以薛建这段话我觉得是非常不恰当的。你可以抗议高市早苗的言论嘛，你可以指出高市早苗言论的不对嘛，但你没有必要采用这种半夜三更发非常粗俗的言论的这样的一种方式来表达中国政府的立场。他9号那天还接着发呢，说愚蠢的日本政客什么走向自取灭亡之路，这种话我觉得都听起来是非常非常的过分啊！你可以说这个政客没有必要说愚蠢的嘛，对吧？你毕竟是作为一个外交官，还要保持一个基本的礼仪嘛。这是8号那天的事情。紧随其后，8号这一天呢，中国外交部的新闻发言人林健也开始回应了啊，回应的态度也是非常非常的强硬的。
日本领导人日前在国会公然发表涉台错误言论，暗示武力介入台海可能性，粗暴干涉中国内政，严重违背一个中国原则、中日四个政治文件精神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同日本政府迄今所做的政治承诺严重不符，性质和影响极其恶劣，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坚决反对，已向日方提出严正交涉和强烈抗议。中国终将统一，也必将统一，中国人民有坚定的意志、充分的信心、足够的能力，坚决粉碎一切插手和阻挠中国统一大业的图谋。
一个中国的立场不容挑战，统一那是必将统一，终将统一，是吧？而且呢他紧接着说，高市早苗你这话，
台湾是中国的台湾，以何种方式解决台湾问题，实现国家统一，纯属中国内政，不容任何外部势力干涉。 日方领导人有关言论到底想向台独势力发出何种信号，是否企图挑战中方核心利益，阻挠中国统一大业，究竟想把中日关系引向何方？
应该说这也是非常强硬啊。那毛宁又开始说了，说这个日本呢、啊、政府啊这个玩火自焚，那你这个东西啊，你这铤而走险啊。
中日探讨复交时，中方明确提出复交三原则，即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代表中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台湾省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所谓日蒋条约非法无效，应予废除。1972年中日联合声明签订，两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联合声明中共有三处涉及台湾问题，一是在前言部分写明，日本方面重申站在充分理解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提出的复交三原则的立场上，谋求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这一见解。二是在声明的第二条写明，日本国政府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三是在声明的第三条写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重申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日本国政府充分理解和尊重中国政府的这一立场，并坚持遵循波茨坦公告第八条的立场。1978年中日签订和平友好条约，明确指出中日联合声明是两国间和平友好关系的基础，联合声明所表明的各项原则应予严格遵守，从法律上确认了联合声明的各项原则和内容，为中日关系确立了法律规范。1998年双方发表中日关于建立致力于和平与发展的友好合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宣言，日方承诺继续遵守日本在中日联合声明中表明的关于台湾问题的立场，重申中国只有一个，日本将继续只同台湾维持民间和地区性往来，由此排除了日本对台发展官方关系的法律空间。2008年中日关于全面推进战略互惠关系的联合声明第五条明确规定，日方继续坚持在中日联合声明中就台湾问题表明的立场。上述是中日四个政治文件对台湾问题作出的明确规定，也是日本政府做出的郑重承诺，具有国际法效力，没有任何模糊曲解的空间。
那你现在反过头来说，中国大陆要想统一台湾的时候，事关日本的国家存亡，那你从何而言呢？那日本这边呢，在10号这一天，这个高市早苗的言论呢，在国内里引起了非常大的反响。你比如说，石破茂就说，这个高市早苗的话不太合适，那是自民党的前首相啊。那当然还有其他的那些日本的前首相也说了，你比如说，那鸠山由纪夫是吧？那他比较亲华，但是石破茂那是毕竟是自民党的，他也认为高市早苗的话不太妥当，所以在10号这一天，日本的众议院再次搞咨询。很多反对党的议员就要求高市早苗收回自己在7号的话。
戦艦を使って武力の行使も伴うものであれば、これはどう考えても存立危機事態になりうるケースであると私は考えます。ここの部分なんです。先ほど申しましたように、総理として国会の中の発言です。全世界がこれを聞いていますという中でありますので、この機会に取り消すあるいは撤回するというようなことをされた方がいいのではないかと思いますが、いかがでしょうか。
高市内閣総理大臣。
先日の私の答弁ですが、台湾海峡を巡る状況についてですね、情勢について、お尋ねもあって、さまざまな想定を述べたものでありますけれども、 まあ、その上でどのような事態が存立あの危機事態に該当するかについては、実際に発生した事態の個別具体的な状況に即して、政府がすべての情報を総合的に判断すると、答弁してますので、従来の政府の立場を変えるものではないと考えております。
大口さん。
撤回や取り消しはされないということで、総理、よろしいですか。今一度確認させてください。非常に大きなことです。
高市内閣総理大臣。
まあ、あの今申し上げました政府の、従来の見解に沿ったものでございますので、まあ、特に撤回取り消しをするつもりはございません。まあ、その上で、今後ですね、あの反省点としましては、あの特定のケースを想定したことにつきまして、この場で明言することは慎もうと思っております。あの、まあ、台湾海峡に関する、まあ、ご質問、まあ、その場合の、にどうなのかというご質問ですから、まあ、あえてケースを挙げましたけれども、まあ、今後はそういったことは慎ませていただきます。
但是随着高市早苗这番言论出台之后，那中国跟日本之间外交冲突就开始升级了。13号这一天，中国外交部啊就把日本驻华大使给紧急约见过去了，对日本表达了强烈抗议。那么反过头来呢，14号这一天呢，中国的驻日大使呢就紧急约见日本的外务省的这个官员，哎，也对日本表达了强烈的抗议。那日本呢也反过头来啊，哎，约见中国的驻日大使啊，对中国表达了强烈抗议啊。日本抗议什么呢？抗议削舰的言论。所以我为什么说削舰这个言论的确是麻烦制造者呢？因为中国对日本抗议的是关于中国国家主权的问题，而日本对中国抗议的是中国一个外交官的外交礼仪问题。大家可以想象一下，这两个问题它对不对等？根本不对等啊！因为你这主权问题事关中国的红线，那你这个削舰这个问题是个啥问题啊？不值一提啊！所以我就说这个削舰这个人呢，他真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双方的调门就越拉越高啊。与此同时，中国的这个国防部的新闻发言人也出来说了，他说：“
日本领导人涉台错误言论，粗暴干涉中国内政，严重违背一个中国原则、中日四个政治文件精神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挑战战后国际秩序，向台独势力发出严重错误信号，性质影响十分恶劣，极不负责，极其危险。台湾问题纯属中国内政，不容任何外来干涉。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八十周年，也是台湾光复八十周年。日方若不深刻汲取历史教训，胆敢铤而走险，甚至武力介入台海局势，必将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铜墙铁壁面前碰得头破血流，付出惨痛代价。
而且人民日报也专门发表了一篇文章，大家说人民日报有一个作家就是钟声，实际上相当于人民日报自己社论，他就讲的了，他说日本你要想重走军国主义的道路，你是自取灭亡。话是说得非常重，而且直接点名高市早苗，就讲这个高市早苗啊，频繁参拜靖国神社，否定南京大屠朝，否定日本曾经侵略中国的历史，就是把高市早苗准备定到日本的历史的耻辱柱。当然我看日本的国内有一个新闻，人家把高市早苗啊当年在议会里头质询呢，这村山富士的那个话给拿出来了。村山富士当时不是村山谈话吗？就承认日本是侵略嘛，要反省啊，道歉啊。高市早苗当时在议会里头咄咄逼人，说你凭什么？
僕はその当時お持ちじゃなかったということなんですが、総理大臣という地位にある人は、50年前の政権の決定を断罪し、その決定による戦争を支えた納税者や、尊い命を捧げられた人々のしたことを過ちと決める権利があるとお考えでしょうか？
この当時の日本のこの軍閥なり、そういう指導者のやってきたことについてはね、これは今から考えてみますとね、やっぱり大きな誤りを犯したんではないか。
你可以看高市早苗当年他确实这个观点比较幼啊。与此同时呢，中国的驻日本的大使馆呢在推特上也发表了一些言论， 他就讲的了。而日本这次高速扫描不是讲国家存亡危机的那个事态吗？历史上918的时候，日本的报纸就说了，这事关日本存亡危机。77事变的时候又说了，这也事关日本的存亡危机。淞沪会战的时候，他日本也说这事关日本存亡危机。就是日本在历史上走上军国主义道路，进行军事扩张的过程中，都拿存亡危机来说事儿。那言下之意，就现在你所谓的存亡危机啊，其实根本不是一个客观标准，也不是真实的对日本是否构成存亡危机的标准，就是你们日本政客操纵历史、操纵标准，试图将日本呢和平宪法抛到一边去啊，绕开和平宪法，试图干涉中国内政，找一个借口。客观来讲，我个人觉得中国驻日本大使馆的这个帖子啊，贴出来这些历史文件反驳还是非常有力的。那你想想，那日本历史上那侵华的过程中间，他的确找的理由也是日本事关存亡危机。那我们事后看，他如果不侵华，就真的日本国家就不存在了吗？显然不是，对吧？确确实实是当时军国主义日本的军人，也包括日本的内阁发动的侵华战争嘛。所以我昨天也分析了高市早苗的这段话，就算按照日本的标准，他也很难达到事关日本存亡的危机事态。这是中日两国啊在外交层面、啊、所进行的一系列的角力啊。紧随其后，那中方就开始逐渐放大招了。什么大招呢？中国有三艘军舰穿过日本的大隅海峡，进入到了太平洋。这三艘军舰啊，有一艘是055，有一艘是054A，还有一艘补给舰。这三艘穿越了大隅海峡，在什么地方呢？在日本的鹿儿岛啊，跟日本的奄美大岛之间那个海峡。这个海峡很窄啊，20多海里。那么20多海里啊，其实日本完全可以把它当作是日本的领海。但是日本当时啊，由于美军不是在日本有很多驻军吗，所以日本从北到南一共有5条水道，最北的那青津海峡大家都知道非常非常窄，3-4海里啊。所以日本呢就把自己的领海的范围就局限在了3海里，正常的领海不是12海里吗？但是为了让这些水道变成国际水道，方便美军的通行，所以日本把这5个海峡全部列为国际通道，这大隅海峡是其中之一。就在11月这天，中国三艘军舰从这个东海进入到了太平洋。实际上这三艘军舰啊是没有什么到太平洋的具体的任务，他们到太平洋转了一圈之后，又穿回大隅海峡，又回到了东海。所以你就知道了，这个行为啊显然是一个宣示性的这个巡航，言下之意就是我中国的军舰就开到了你日本的大隅海峡了。大隅海峡你想想，都这么近，离这个日本列岛这么近，你这个肉眼都能看见，那不就是示威吗？是吧？不光如此啊，16号那天，中国的海警船啊4艘直接进入到了钓鱼岛的领海。钓鱼岛的领海啊，中国这过去的10年啊，把自己的海警船啊逐渐完备起来啊，慢慢的已经进入到了常态化，就是不断的把这个巡航进入到钓鱼岛海域，进入到钓鱼岛海域之后还进入到钓鱼岛的那领海。当然每次啊，日本的海舰船海警船也都拦截，双方进行抗议啊，这已经变成了一个外交游戏。但是就在高市早苗啊发表完言论之后不久，中国就把海警船开到了钓鱼岛的领海内，应该说这也是给日本一个颜色看的啊。就在这几天，好像中国还有一个舰队啊通过了对马海峡驶到了日本海。然后在11月16号这一天，中国还发布了一个通知，从11月17号到11月19号，在黄海，中国的海军呢要搞实弹射击演习。这黄海啊，虽然不是直接对准日本的，但是在这个区域内搞这个实弹射击演习啊，给人感觉也是直接针对日本的，就是耀武扬威嘛，就秀肌肉嘛。所以等等中国在军事层面的这些问题啊，应该说在过去中国跟日本所发生的外交冲突中间，这是第一次就直接跟日本秀肌肉，过去从来没有过。了不起海监船呢、啊、海监船到那个钓鱼岛那种转一转，给人感觉还有一些理由嘛，从来没动用过军舰。你比如说什么 U 型锁啊，包括日本的福岛核废水事件啊，中国从来没有动用过军事力量向日本秀肌肉，但这是头一次。为什么？这里头啊，我觉得有两个因素。第一个呢，就是中国的军队就是向日本来表示，我现在实际上有能力在军事上啊牵制你， 就算跟日本打起来我也不怕，你看到了吗？我就是把军舰直接拉到你们日本的大门口了，这是第一。第二，其实就表明啊，事关中国的国家主权，中国是绝对不会后退半步的，哪怕是在这个过程中间要发生战争，而且这场战争有可能日本介入，那么中国军队呢，我现在也要表明这个决心。所以军方介入这一点啊，就表明这两层含义啊，这是第二个层面。第三个层次啊，哎，紧接着中国的外交部就开始说了啊，说日本最近啊，针对中国人的攻击行为比较多，所以风险比较高，就建议中国游客啊，就不要去日本去旅行了。这是11月15号的事情啊。那紧接着中国的那些航空公司那心领神会啊，从11月6号就开始宣布了，说去日本的机票可以免费退，可以免费改，号召大家不要去了啊。我看到日本的记者啊，在中国的外交部的例行会议上就在那问中国的新闻发言人啊，日本国内针对中国人的犯罪发生的频率比较高，你能讲点具体的这个事件吗？实际上日本很快外务省就做统计了啊，说过去半年以来针对中国人的犯罪行为不但没有增加还减少了，所以言下之意就是中国你是在搞事情。其实日本对中国的这个旅游啊非常友好，你现在其实就以这个借口你不想让中国人到日本旅游了。那中国呢就没回答。
一段时间以来，日本社会针对中国公民的犯罪案件多发，日本右翼分子和网络上都有一些针对中国的极端和威胁性言论，中方对此高度关切，有关部门发布提醒是完全合理的。
紧接着不光是旅游，还说了留学的事情大家要慎重，也少到日本去留学，就希望能够把民间到日本的这个口袋开始收紧了。这个对日本影响还是蛮大的。大家都知道从一月份到九月份，中国对日本的旅游呢一共有748万游客到日本去旅游啊。不光是第一名，就第二名是韩国，韩国大概只有600万呢，那比韩国要多不少啊。但最重要的是就是中国的这些游客在日本的购买力比较强，人均消费24万日元。中国人呢到日本买买买嘛，喜欢日货嘛，买那药妆店的那些东西啊。那么整个今年上半年啊，就是一到九月份呢、就中国游客在日本一共花了多少钱呢？我花了5810亿日元。那韩国的那比起来那好像只有2000亿啊，那断崖式领先啊。所以中国游客如果不去日本旅行，那对日本影响还是蛮大的。因为现在日本的旅游业占整个日本的 GDP 啊大概是8%。假如说中国游客都不去了，那你想想这8%中间可能差不多有4%就都没了。那这个对日本的影响是非常非常大的，所以中国现在采用这种方式，就希望在经济上也对日本施加影响。那日本的人家外务省那边就说了啊，官方长官就讲了，说中日之间有分歧啊，政府之间啊，别影响到民间交往。最好这是政治是政治，经济是经济嘛，言下之意啊。但是中国不行啊，中国呢政治就是经济，经济就是政治嘛。但是高市扫描这段话啊，其实现在在日本国内啊。应该说他这个民意支持度还比较高，高市早苗上台之后，就算最近发表完对中国这项言论之后啊，他的民意支持度还更高了呢，我看都达到了80%左右啊。而且高市早苗强硬的不撤回他的言论呢，包括日本的外务大臣接受采访的时候也说，跟过去的日本历届政府的立场没有什么区别，所以不存在撤回问题。包括日本的那个国防大臣小泉面对反对党议员提问的时候也说的这个意思啊。
大口さん、
小泉大臣に、ね、お尋ねしたいと思うんですけども、金曜日、質疑後にも、記者さんの囲みに応じて答弁されてますね。小泉総理大防衛大臣は今、高市総理が言われたような、台湾有事に関して、艦船を使って武力の行使を伴うものであれば、これはどう考えても存立危機事態になりうるということは言われてないんですね。今、撤回取り消しはしないということでいらっしゃいました。小泉大臣は、この戦艦を使って武力の行使も伴うものであれば、どう考えても存立危機事態になりうるケースはあると、台湾有事に関して、これを撤回取り消しをしないということで、防衛大臣としてはよろしいということでよろしいですか。
防衛大臣小泉進次郎さん。
先ほど高市総理が言われなかったので私から申し上げますと、岡田委員の発言の中にはですね、高市総理の総裁選時の発言を引いて委員は議論をされました。その発言は今年の総裁選の発言ではありません。去年の総裁選の発言であります。で、私も同じ候補者でしたので、高市総理含め我々候補者がそれを問われた場面にいました。で、私の記憶が確かであれば、あれはテレビ番組の中で個別具体的なケースを挙げて、これは存立危機事態になりうるかどうかというのを各候補者に見解を問うような番組の作られ方をされておりました。こういった中で、その中での議論を引いてですね、一部を引いて、この今のご指摘を受けるというのは私は妥当ではないというふうに思っています。いずれにしても総理が申し上げていることは、個別具体的なケースを挙げるのではなくて、最終的に政府としてすべての情報を駆使しながら総合的な判断をする、このことは総理は先週末も言われております。それにつきます。
我们只是假定了一种最坏的情况，这有什么问题啊？跟日本过去的立场没什么区别啊。所以你可以看到了吗？高市内阁啊，现在针对这个问题，他基本上是这么一个立场。之所以说事关国家存亡危机啊，动用集体自卫权，这只是一种假设性状态，并不表明日本真的就要介入。甚至我看这两天还有人说了，说高市早苗在回答那个冈田克也的那个质询的时候啊，全程过程中都没提台湾，所以指的都不是台湾。你们就是反对党，你给高市首相啊下套，搞诱导式提问，你看引发这么多外交危机吧。所以你看反对党啊没安好心。这整个中日之间的外交冲突大概就是这样的。日本现在的立场基本上是什么呢？就是在政策上比较坚决，就是不收回，那态度上比较克制，就是对中国也没有采取什么报复性措施。除了抗议削建愚蠢的言论之外，没有其他的措施。所以我为什么说削建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呢？假如没有削建这个话啊，我都不知道日本政府还能抗议什么，没什么可抗议的了，对不对？那接下来我就来分析一下这个金井局长啊，在北京这次的交涉啊，为什么说他很难有一个实质性的突破呢？首先第一点，金井只是一个局长，层级低了一点。他这次到北京只能见中国的亚洲司的司长，那么中国的外交部长，我个人认为啊不会见他，因为金井现在来中国来说明情况啊，中国如果是外交部长跟他见面，那显得不对等嘛。那么日本如果只要派官方长官到中国来，那么中国现在外交部长是王毅嘛，是政治局委员嘛，所以才跟日本的这个外交等级相匹配。以金井作为一个局长，那外交部的这个部长绝对不会召见他的。所以呢，中方现在其实诉求也非常清晰，就是要求这个高市早苗来收回自己的言论。但是日本政府啊，现在很难立刻收回啊。假如说高市早苗要收回的话，那他可能也面临国内对他现在最近的支持啊，那马上会大跌啊。因为现在很多日本国内之所以支持高市早苗，是因为他表现的跟中国政府立场比较强硬，敢跟中国硬干呢，怼呀。那你现在要收回的话，那支持他那些人那不就失望了吗？所以高市早苗不会收回这个言论的。那假如说高市早苗不会收回这个言论，你金井局长到北京再解释，你说日本政府的立场跟过去没有什么区别，中国会接受吗？显然不会啊。更重要的是啊，高市早苗的这番话应该说是在全世界范围内第一个国家首先表明，中共如果武力统一台湾，他有可能出兵干涉。第一个，美国都没有说过，美国过去都是含含糊糊的啊，我们希望这个海峡两岸和平解决，具体将来怎么弄，我们不挑战，我们也不希望发生战争。最近这两天，大家都知道台湾那个 AIT 是吧，去见那个国民党的主席郑丽文，反复强调也是这个意思啊，而还是明确说呢，我们反对任何一方单方面改变现状等等。美国从来没有说过只要中共武统台湾美国立刻出兵，没说过嘛。所以日本是头一个，那日本头一个表达这个意思，中共必须要把这个言论呢给打消掉。如果你不打消掉，那形成骨牌效应呢，那日本表态完了之后，澳大利亚也说了，如果中共武统台湾，那么我们澳大利亚绝对不会坐视不管。韩国呢， 韩国是如果中国武统台湾，那么韩国一定会加入民主大联合跟中国对着干，那不就完蛋了吗？对不对？所以中共必须要采取一切手段围堵高市早苗这个言论。那现在高市早苗的政府啊，他又不会放弃这个言论，不会收回这个言论，所以暂时之间中日之间的这个外交是不会有解的。金井到北京再怎么解释，中国政府也不会接受。那么紧随其后，那就看高市早苗啊有可能会执政多长时间了。假如说国内对他的支持度非常高，那他有可能会执政相当长的时间啊。那么中国政府可能就会在高市早苗执政期间暂时冷冻中日之间的高层之间的往来。最新的信息不是显示吗？ G20 会议啊，李强参加。
And also wanted to ask if Premier Li Qiang will speak with the Japanese Prime Minister at G20 this weekend. Thank you.
我可以告诉你，李强总理没有会见日方领导人的安排。
明年的 APEC， 假如说高市早苗还是日本首相的话啊，因为在中国的深圳举行，中国还会邀请他去，但是我觉得中日之间就不会有首脑峰会了，因为中日首脑的互访啊，上一次还是2017年安倍访问中国啊，所以中日首脑之间啊已经有8年没有进行过国事访问了，因为中日之间现在的关系啊也是属于冰封期。但是呢，大家都知道有一些国际峰会的场所，比如说 APEC， 在 APEC 的时候啊，中日首脑一般来说都会举行峰会。所谓峰会就是两国正式的一个外交的会谈，外交谈判之后呢要发公报，双方都要发公报。为了搞这个峰会，双方的外务人员呢要提前进行沟通，在峰会中间一般都有一些成果。但是明年的 APEC 假如说还是高市早苗执政的话啊，我个人认为这个中日首脑峰会可能也就不存在了，可能见面会打个招呼，但是不会再有峰会了。所以中国可能会采取这样的一个措施。另外一个显而易见可以预期的啊，就是中日两国的外交关系啊将会进入到一个动荡期。中国我就讲了，它肯定不会是政治是政治经济是经济的。现在很多人都讲了嘛，因为中国对日本是有贸易逆差的，没有贸易顺差啊。还有人就讲了，还有稀土问题，稀土问题可以卡美国的脖子也可以卡日本的脖子嘛，这些招他都能用。当然还有其他的招啊，前两天不是中国驻联合国大使提到了一句话，在日本国内也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叫做琉球原住民。琉球原住民这话一出来，很多人都解读了，就中国准备拿琉球来说事儿。因为什么呢？因为日本在二战的时候，波茨坦公告曾经说日本的领土只局限于日本本岛。当时不是谈判的时候，那罗斯福还问这个蒋介石要不要这个冲绳吗？蒋介石不敢要啊，对吧？如果蒋介石当时要冲绳的话，冲绳就归中华民国了啊。蒋介石不敢要，后来在二战结束之前，美军占领了冲绳。美军占领冲绳之后，后来在上个世纪70年代，美军把冲绳的行政管辖权移交给了日本，但是这不涉及到冲绳的主权。所以理论上来讲呢，这琉球这个地方啊，这主权好像确实有点未定。中国准备拿这说事儿，有人就分析了，那如果你日本人说台湾有事儿就是日本有事儿，那中国也可以说啊，那琉球有事儿就是中国有事儿啊。那中国可能会支持琉球的独立运动，琉球长期以来好像就有些人搞独立，搞独立运动啊。当然在日本呢，他这个好像没成太大的气候。那总而言之，有可能成为中国的外交工具。那你想想，中国如果要是拿琉球来搞事情，这个日本拿台湾来搞事情啊，那我觉得那中日两国你说这外交关系好得了了？那肯定好不了，肯定进入到动荡期。但这个过程中间你说台湾会不会受益？我认为也不太会受益。大家都知道赖清德这两天就开始替日本说话了啊，他说中国开始全方位复合打压日本啊，这个对远东对整个亚洲和平的局势产生了不好的影响，希望中国拿出大国担当，这三思而后行，是吧？那我个人认为啊，仅此而已了，是吧？就是说日本其实就算是用这种话来背书，其实台湾也不可能获得更安全的国际保障地位。说到底，其实台湾问题的最终解决还是要看中美角力嘛，就中国跟美国之间的这两个大国掰手腕。其实日本不管他的话说到什么程度，
不影响整个台湾海峡最终的那个结局。所以啊，赖清德你再说日本支持他，他能获得更大的安全保障，那我觉得其实也没有太大的意义啊。当然最后一点我还要讲到了，大家都知道我们现在在日本呢，日本国内虽然有很多人批评高市早苗，但是我批评高市早苗的时候我心里还是有点打怵啊。那你想想，那如果要是高市早苗发现了我们的言论，然后就觉得嗯，这些中国人在日本就不友好，那把我们驱逐出去，那我就没地方去了，对不对？你想想，中共把我驱赶出去了，中华民国也把我驱赶出去了，对不对？如果日本要是再把我们驱赶出去，那我去哪儿啊？所以各位也帮我们想想啊，我们冒着生命危险，哎，做新闻报道啊，如果万一有一天我们在日本待不下去了啊，看看哪个国家还能收留我们。好了，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谢谢各位。不管怎么样，再补充一句啊，我们作为生活在日本的华人，我们希望中日两国能够友好和睦下去，因为中日关系和睦了，对我们来说其实我们是受益者，那么对日本的民众来说，我们个人认为也是受益者。所以啊，中日双方好好谈，不要因为台湾问题啊影响中日两国的这种交往和友谊啊，好吧。所以你看我今天两次结尾了啊，隐隐一片真心的希望中日两国的政府首脑政治家们都能看到我们人微言轻，但是我们代表的是底层普通的这些在日华人的一个心里的呼声啊。好了，我今天就讲到这里，谢谢各位。
对于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的涉台错误言论，中方已经多次阐明严正立场，有关言论严重违背中日四个政治文件精神，从根本上损害中日关系政治基础。中日探讨复交时，中方明确提出复交三原则，即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代表中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台湾省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所谓日蒋条约非法无效，应予废除。1972年中日联合声明签订，两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联合声明中共有三处涉及台湾问题，一是在前言部分写明，日本方面重申站在充分理解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提出的复交三原则的立场上，谋求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这一见解。二是在声明的第二条写明，日本国政府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三是在声明的第三条写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重申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日本国政府充分理解和尊重中国政府的这一立场，并坚持遵循波茨坦公告第八条的立场。1978年中日签订和平友好条约，明确指出中日联合声明是两国间和平友好关系的基础，联合声明所表明的各项原则应予严格遵守，从法律上确认了联合声明的各项原则和内容，为中日关系确立了法律规范。1998年双方发表中日关于建立致力于和平与发展的友好合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宣言，日方承诺继续遵守日本在中日联合声明中表明的关于台湾问题的立场，重申中国只有一个，日本将继续只同台湾维持民间和地区性往来，由此排除了日本对台发展官方关系的法律空间。2008年中日关于全面推进战略互惠关系的联合声明第五条明确规定，日方继续坚持在中日联合声明中就台湾问题表明的立场。上述是中日四个政治文件对台湾问题做出的明确规定，也是日本政府做出的郑重承诺，具有国际法效力，没有任何模糊曲解的空间。